本期节目是由耳光电影和 B 站联合推出的九号密室追剧电台的第二期，九号密室第七季已在 B 站同步上线，每周独家跟播英国，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嗨，您现在正在收听南半球最火的华语电影节目《大话说电影》，我是你的主播老张。
我是主播包子。今天是个比较特别的节目啊，除了我跟老张以外呢，我们还有幸请到了一位著名的影评大咖法兰西胶片。作为资深电影媒体人呢，胶片老师完成了超过300次影评人的访谈。2008年开始在看电影杂志从事电影评论、传统电影报道、电影专题策划、电影史研究等等这些工作。后来呢，相继在电影媒体、门户网站、新媒体等各种媒体工作，曾经担任主编超过5年，担任过11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初审评委。欢迎法兰西胶片老师呢参加我们的节目。
哎，大家好，我是法兰西胶片。这个说的那么长，我真有点惭愧浮夸。其实没什么人记得住这些，我都记不住。大家好，对。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很明显要聊的就是这个《九号密室》第七季的第二集啊，这集的中文名字呢叫《金老师》。
作为《九号密室》这个系列呢，我觉得其实它并不是特别爆款，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它的热度其实是慢慢上升的。每一季呢，作为这个系列，其实大概只有6集。目前我们讨论的这个第二集呢，是它整个这个电视系列里面的第43集。就想问一下老张和胶片，你们两个人以前对这个系列，在今天之前有很多的了解吗？总体感觉是什么样子？
我其实从几年前的时候就会陆陆续续的看上几集，因为我太太经常会在楼下看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看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有时候我就会下去陪她看一集啊什么的，所以我是对这个系列是知道的。然后我也知道，就是其实知道这个系列的人并不多，但是这个系列一直得到很好的好评。从第一季开始的话，它就是在豆瓣上面是9.0分，然后它最高的时候是第四季的时候好像是9.4分。那么后来疫情的情况呢，就是第五季第六季的分数稍微掉下来了一点，第五季是8.2分，第六季又回到了9.0。那现在我们说的这个第七季现在虽然只播了2集，但是它的分数已经到了9.2。所以是其实在所有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里面，这个分数都是算挺高的了。
而且特地考虑到，就是说它每一集只有大概30分钟左右的时间，而且从制作成本上来说呢，其实是一个相当受控制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感觉现在它的这个成绩是相当好。不知道胶片你对这个系列以前有什么样的了解，是怎么看的呢？
就实话实说，没有任何的了解。就是就是说来就是大家可能就会那个崩溃，就是那个我全游一集都没看，就是我看剧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除非是涉及到要去做一些内容，然后才会涉及到这个剧。但今天咱们是聊这个，因为咱们有这个版权了，哎，我们可以合法途径观看了，这是蛮好的一件事儿。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也是这么多年来这个单元剧一集一个故事嘛。然后我也是这个今天可以说是这个优先于这个全游和绝命毒师这种剧，然后看的这个九号密室，我先看了这么一个剧当中的一集，挺有意思的。其实其实说实话，大部分的那个电影媒体人看剧的时间都不多的，因为电影都看不过来嘛，电影都看不过来。
对对对。
然后那个。对，然后这个剧我看了一集，就咱们聊的这一集啊，其实第一集我也看了，就等于说看了2集，然后我会觉得，它的灵活度很高的，然后那个表达又是非常完整的，这是一个非常娴熟的，可以适合去，一些比如说咱们想从事编剧职业的这些人去入手的，因为这个东西很有启发性，然后它又是一个概念先行的东西，然后又很刚才说的很完整。
说实话，这个剧呢，就是从我的眼光上来看，我也觉得它其实是挺有这种激发感的，因为这个剧呢，它的就是创始人呢，其实就是它核心的两个演员，一个叫做 Steve Pemberton， 一个叫做 Reese Shearsmith。 这两个人呢又是编剧，然后又是同时在每一集里面出现，是整个这个系列下来的话，在每一集里面都是他们两个人在演，然后再邀请一下其他的就是特约嘉宾出了出演啊什么的。而就是从第一个季开始一直到现在，他们每一集都是参与一种悬念反转的这么一个做法。虽然这两个人在做这个系列之前呢，其实他们本来出身是是做喜剧的，那么不知道突然之间为什么就是脑洞大开就转身去做这个悬疑剧了，而且现在已经做到第七季，已经做了40多集了，仍然这个势头没有慢下来，感觉好像是越做越好一样。有些时候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就是因为我们也是经常聊电影嘛，所以说身边有很多电影爱好者啊，有喜欢做编剧的呀，然后有喜欢做这个导演或演员梦想的呀，那么这些东西说实话如果在看这个剧的时候确实是能够得到不少的启发和不少的灵感激发。
对，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就心里想到这些做喜剧的人其实心里面有多黑暗呢、因为他们做这些戏其实我觉得不光是一种我们说是黑色喜剧吧，它不光是一个黑色喜剧，其实它的主题其实都是蛮黑暗的。就是说如果你控制不好的话，就是你很难把这个剧的定位定在一个喜剧上面。
其实你还是能看到他们一些那个喜剧表演的痕迹，或者说是一些戏剧的元素吧。比方说这一集啊，校长跟这个新来的这个老师啊，当然他们肯定是常年搭档啊，就是这个老师校长就跟他说，哎呀，你的这个下体的部位就是说被捏成了个泥塑啊，这个我必须得拍照来核实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当然这也是一个反转，到后来不是有这么一个线索吗？就但是那两个人的表演其实是黑色喜剧的表演啊，就是而且很怪诞很荒诞，同时他又加强了这个喜剧的这个戏剧性。这些没有任何的，看起来你会匪夷所思，哎，怎么这些小孩会有这些行为导致他的这个处境变成了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你都不会去想这些事儿了，你想的是这两个男人在这个情况下作为这样一种对话，他们这种古怪的行为，然后他们的行为出发又好像富有逻辑的，又是想去证实某些真相啊，这个就很怪诞很荒诞，这个应该是玩很多这样的戏剧千锤百炼出来的这么一个系统，就在那一刻啊我想到的。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我在看这个戏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它其实很多地方它虽然很搞笑，但是会让观众有一种不知道该不该去笑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像他一开始所有的东西他都是想引导你往一个可能是老师性侵小孩的这样一件事情上去，就是以前的这个金老师可能他对这些小孩做过一些什么事情，他是带着观众往这方面去想，所以他这个主题其实是非常沉重的，但是他里面的这些展示的方式是非常幽默的，但是因为这个主题的关系，就是作为观众你在那边你就是不知道该不该去笑，我觉得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大胆的。我觉得就是觉得我看完了这两集以后，我都是觉得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不知道该不该去笑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很大胆的一集。就比如说第一集看完了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以后再也不敢再去参加老同学的聚会了，你知道吗？就是其实说真的，就是你看第一集的话，其实以前真的有很多老朋友，然后大家可能20-30年没见面，然后人生道路和三观都会跟以前有很大的变化，这点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触。那么到了相聚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想去回想当初的这些美好的时光而去相聚，但往往聚到一起的时候就说不定谁看不起谁了，是吧？看谁都不顺眼的这种感觉。
因为他这第一集其实概念其实是就相当于完美陌生人这个电影的一个微缩版嘛，让他放置了一个放置了一个外景去实现它，然后那个外景增加了一些这个戏剧元素，什么水草把这个搅了，然后四个人困在那儿。他其实就是完美陌生人。这个完美陌生人他其实强调的是我们其实在现在分裂的这个世界里有很多是要重新去了解和认知的。我们以为我跟你是朋友，然后这朋友就是可能是囊括了很多很多关系，但其实很多关系我们都没有说明白。我其实并不了解你，你也不大了解我，所以说这四个人就坐在那儿之后啊，就第一集啊，那四人坐在那儿之后，其实才开始互相了解，某种程度上才开始互相了解，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他们需要了解的东西又翻倍了，其实就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导致每个人阶层不一样。你看那个人， 他就有那个什么失读症嘛，是吧？就那个小孩少年时代他没办法学习，对吧？但这些东西在那个时刻，互相是没办法去认知和体会的。他必须等你到成年，但等你到成年之后，又有很多附加的这个社会阶层的东西挂在每个人身上，就很麻烦，会让这个事情抖出来之后，就完美陌生人就是想去各种戏剧化去把这个东西就是那个走到极致啊，戳破它，然后不但戳破它，然后破的那些一地碎片还得再跺几脚，你知道吗？是那种狠劲儿，他想往那边去走。当然了，他最后反正又有点小奇怪啊，就是那个第一集最后有点那个超现实的那个做了个小把戏啊。那这一集其实他也挺超现实的，我觉得就是拍就到最后他变成一个宗教化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他其实某种程度上在我看来有点点的对精英的一些嘲弄，就是其实说实话，那个男教师是从那个英国教育局分派下来的，对不对？他是带着一个高端的一个教育思维来到一个这个犄角旮旯的一个小城市的这个小镇上去。虽然这个小镇上学生穿的也都挺干净了，有都统一的制服干嘛的，这个那个也都齐全，什么种蔬菜，什么玩小动物啥的。但是其实这里面其实是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系统。就当他们碰面之后，他所有笑话都不灵了，所有笑话不灵了，说出来之后那谐音梗，这没个人知道，这知识体系完全不一样啊。就这些东西是完全是在，当然他们也断网了吧，处于一个断网的一个小镇，就是校长强行断网是吧？就其实这他也是在讲一个分裂的东西啊。如果我们现在，在一个国家当中的一个非常衰败，一个非常穷途末路的地方，如果我们直接在网络上去批判那儿，我们特别好去批判，对不对？它本身就有很多正义性或者说公益的东西，正义的东西是缺席的，是失效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进入到那个体系里面，就你走过去，你去到那个地方，你想去再施展一下，就是你的网络上的那种宣言，或者说你会发现，寸步难行。虽然它表现的有点浮夸，对吧？但是它挺深刻的一个东西，挺当下的。
我觉得这种就是把一个人啊，从大城市的一个环境里面啊，放到一个乡村的边远的，跟现代生活科技和节奏完全不相干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然后让这个人出不来，只能在这个独有的环境里面去挣扎去摸索，这其实也是历来我们看过的这些惊悚片恐怖片常见的这么一个手段。就比如说像我记得以前有个片子叫做 Hot Fuzz， 中文叫做热血警探，那个片子当然了它是一个喜剧片，但是基本上也是这么一个概念。
对，
一个警察从大城市里面混得不是特别好，然后呢被扔到也是英国啊乡村一个特别小的小镇里面，然后在这个小镇里面所有的人看起来都很诡异，然后他只能是没有朋友的基础下一步一步去摸索怎么回事。那么老张跟我们都在澳洲，那么澳洲呢我们这边也有一些电影，比如说像有一个片子叫做 Wolf Creek， 叫狼溪，也是这样，就是说开车到乡村去，然后在乡村里面呢就是这种环境里面遇到了农民，这些农民呢其实是暴徒，那么对你进行折磨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基本上是求助无门嘛，是一个非常绝望的那个环境。
我为什么说就是我看这第二集我觉得他们拍得非常胆大，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他们敢去把这种极端性的这种环保主义去妖魔鬼怪化，其实这个是非常需要胆大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就是在这个西方社会上很少有人敢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可能是挑着这个极端左派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西方社会上人特别容易被冒犯，是不是？动不动这个奥斯卡颁奖都可以因为被冒犯而上去打人，是吧？
对。
然后我们也看到过，就比如说像那个 J.K. 罗琳，是吧？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他一直是都在走这个左派的路线，就是为了讨好左派，发一个推特就把这个老校长性取向给整弯了，然后后来又是发一个推特把这个赫敏整成一黑人了，是吧？但是最后呢，他因为他自己的观念不够左，就是对一些特殊人群发表了一些看法以后，就是被这个左派给完全给放弃
了，
然后
反噬了，
对，被他一手捧起来这些演员也是嫌弃了。所以我觉得就这集我看完以后，我就觉得这两位主创如此大胆的去这样妖魔鬼怪化这些极端性的这个环保主义者，真的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引起一系列的这种新闻风暴。
我倒是挺替他们放心的，因为我觉得喜剧人的话通常在这方面胆子都挺大， 而且说实话什么东西打在额头上感觉也不是特别害怕，因为你看他这个并不是仅仅说这个老师一不小心误入一个环保小宗教啊，其实他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提及的，就是说比如说他提及了一个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老师开了一个玩笑，就是我跟匹诺曹有什么区别，其实我是喜欢到 Wales 里面来，他这里用了一个谐音，就是用这个鲸鱼和威尔士的发音其实是很相似嘛，那意思就是说我是从伦敦那边的大城市来的，但是我现在到威尔士这来我其实还是很开心的，其实感觉好像是威尔士这个地方的人跟英国英格兰那边的地区的人，他们在社会或者是在文化上或者是在就在心理这个界位上其实一直都是有一个排斥有一个距离的，那么这个东西在他这个片子里面也可以非常大胆的直接就说出来，如果是我们身边的就感觉好像是这是不是又辱威了但是在这个片子里面他就可以很方便的提出来。
其实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城市和一个乡下的这种就像你前面说的那个第一集里面有这种阶级感这一样，其实在这集里面也是，就这个老师他从就是伦敦大城市跑到这个乡下里来的话，其实他是觉得他比这些人都要聪明，特别是这些连人网络啊什么的什么都不懂，他说的这些双关语或者是谐音梗他们都一点都听不懂，所以他就会觉得自己特别聪明，但是就是整部剧看下来以后我们就知道其实他一直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而且别人说的很多这种谐音梗啊或者是双关语他其实倒反而是没有听懂，是吧？
然后这个片子其实而且这个我不知道剧的尺度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以及它的受众和播出的平台，咱们这个里面可以看到有些很厉害的画面，对吧？而且这个东西又是在一个儿童的题材故事里的，这个反差和这种讽刺的东西是非常强烈的，等于说当你回到一个相对于一个看上去还是现代的一个环境，但其实它的内里是很保守的，或者说是很偏激，或者说它的偏激是跟现在主流的形成的问题产生的那个偏激，而且它本身又是一个很保守的地方，那它让一个人，让一个从大城市或者是我之前说的所谓的一个代表精英阶层的这么一个人，他对吧，他赤身裸体了，用一种合理合法的方式，这个是我觉得是一种很大的讽刺，这是一个讽刺巅峰啊，就是在这个剧在这个半小时里面，在这一部里面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讽刺，当然你要细究的话你会也觉得这个逻辑也不可能，这个男的难道不知道这个一些司法程序执行这个，包括最后他被这个小孩制服也是有点顺拐嘛，对吧，稍微有点顺拐，但他这个表达层面我觉得还挺就是蛮厉害。
是你在说这个地方我其实是特别有理解，因为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这片子看了三遍，因为它比较短嘛，只有30分钟，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会在脑子里面过这个事儿，就是说如果要是我是这个老师，因为通常这种片子都给我们观众一个代入感，我们要代入不了的话那么这片子基本上就是失败了。如果我要是这个老师的话，那么我面对这个东西的时候为什么我会有片子里面这样的反应，如果要说这个校长现在让我脱裤子，那么我本身的这个直觉反应应该是拒绝的，但是后来呢仔细想一想，就是他在这个字里行间啊其实是有很多功夫在这里面的，就是这个艾伦老师的为什么从大城市到小城市里面来，他其实是因为当年曾经有过精神崩溃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在大城市里面作为一个老师他是没有办法再继续生存下去的，所以说他才会到这个小城市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呢，其实他到小城市来并不一定是他自己主观上的选择，后来呢当这个校长跟他说我让你脱裤子，他说我不要脱裤子，然后这个时候校长说或者是我也可以给你在工会的这个联系人打电话，这个时候他突然之间就服软了，那意思就是说其实他的背景也并不是100%干净的。我有些时候就觉得这个片子因为它很黑暗的地方，就是说它只给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师从加入这个学校一直到最后在这个学校画上句号这么个过程，那么你知道他之前这个老师也是这样的，那么可能这个学校一直都在去寻找有黑幕有被人抓住把柄的这种老师，然后从能够把这个老师引入到这个环境里面之后对他随便捏把，对吧，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因为他有顾虑所以说不敢反抗，在这一点上其实给编剧是要加很多分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其实他们寻找的这个老师必须是要没有割过包皮的，是吧？所以他就是为什么要要就是要引诱这些老师脱裤子，其实他想做的就是要验证一下这个老师的身体是不是完整没有割过包皮，所以才可以做那个玉米国王，是吧，作为最后的这个牺牲品。那也就是说他前面找的这些老师没有一个是割过的，是吧，全都是没有割过的。
或者是如果是割过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幸存了，这个事情过去了之后有可能就是把他排挤到其他地方去啊，介绍到他去其他的地方啊，就是离开这个学校怎么样，这样可以另外找一个人再过来。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那个后勤老太太那个身份，或者说她的那些动机吧。她一上来也是首先目睹了一场尴尬的这个男的这个尴尬的情景啊，开了一些笑话啊，然后那个男主角还想这个挽回颜面，说我们在搞一个艺术上的一个什么项目一个研究啊，然后这个女的就说啊，我以为她在给你下体拍照呢啊，就这挺有意思的这个对白啊，对这个台词。然后他第二次进来的时候进校门，然后他其实是端了一堆蔬菜嘛，但其实我就不知道这个老太婆老太太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在这里，她是跟外界世界通晓的很频繁吗，还是说就是她是一个就伪装的一种东西呢？
我是觉得就是这个小村里面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串通的，全部都是一套的，所以即使如果这个老师发现了，就是去校长办公室以后发现了有什么不对的话，即使他去报警也是没有用的，就这个村里面所有人都是串通起来的，那边的警察也绝对是串通起来的。这就跟前一段日子我们国内就是村子里面有一些发生的什么事情嘛，就是那些女性啊什么的那些事情，其实是一样的，是整个村联手起来的，就是你进来了以后基本上是逃不掉的。但是就是我有一点不是很明白的，就是这个老师怎么会这么那么笨，就是去校长办公室发现了不对劲的时候，他第一个打电话的是去校长。就正常人的反应的话，如果我发现了有什么不对劲的话，我肯定是要么就逃要么就报警嘛，是吧。
你看这个重看三遍的威力就出来了啊！这个艾伦老师呢，他偷偷跑到校长室里面去，然后他去翻这个资料，最后找到这个文档，里面都是曾经拍过以前的照片啊。当时呢，他是穿着一个黄色的这么个套头毛衣的。然后这个镜头转身了之后，他在走廊里面，他在打电话。那个时候其实是第二天早上，因为他在这个清洁工大婶那儿要到了钥匙，其实是一天结束学生们都放学了之后，他才钻到校长室去看的。所以看到了就是这些蛛丝马迹这些照片了之后啊，其实意识的就是说他回到家里面去，他思考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到学校里面来去找这个校长，没找到校长才给校长打电话。这中间有一个过程，所以他你后来再看到他在这个走廊里面走道的时候，他这个毛衫没有了，然后他这个领带呢，其实是插在他这个衬衣两个扣子中间顺到里面去，就是说他这个衣服其实是装饰已经变化了。而且他这个电话刚刚打完走到教室里面去的时候，因为是早晨，所以说学生们都已经回来上课了，就是把这个教室都已经布置好了，准备给他做这个学期毕业的这个演出嘛。就这个地方其实有中间有一夜的这么一个时间跨度。而且我后来我在想，这一夜的时间跨度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说他其实本来是在一个不是说受破坏受排挤，但其实多多少少有点像逃难那个环境跑到这个小村子里面来的。他其实本色上来说前面又忍辱负重的就是脱了裤子被人拍照啊什么的，就是他其实并不是特别想爆料的，所以他这一夜里面做了很多精神上面的这个矛盾思考，最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才决定，如果你要是不把这个话说清楚的话，我就要去爆料，就要去报警了，才做了这么个努力。然后呢，但是其实人家已经知道了，因为大家像老张说的，这大家都是一伙的嘛，所以说他偷拿钥匙去看，人家也知道的。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打完这个电话，其实人家学生已经准备好要把他对付掉，要把他干掉了。所以这个事情的时间上是这么来的。
因为是什么让人那个产生这个时间感的混淆呢？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其实夕阳跟早上有的时候光是差不多的，也有点相似性。还有就是说，它那个其实它没有一个缺少一个过渡镜头吧，就是缺少一个这样的一个 让人能够有一个对他有一个时间感的东西。而且那个镜头，其实他在走廊里打电话那个镜头，是他这个整个这个片子里面半小时里面少有的这种非常有动态的，然后有设计感的一个镜头。因为他边打电话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对吧，那个灯光和那个墙壁在隔挡这个光线，所以你会觉得他在一个阴霾当中在不断的翻身，不断的攻击，就这个东西会掩盖掉你对他衣服的观察，就这个环境动态的环境会当时你在看的时候会掩盖掉他衣服的观察，所以你可能就忽略了。然后他马上进教室，又一个大的戏剧高潮来了，所以你就那个会就马上把这个环节给忘记了。确实是有这样的，
嗯、
对，你看三遍这个肯定是得琢磨一下、
这个。
这个
我同意，我看两遍就没有发现这个衣服的事情。
而且就是说他在给这个校长打电话的时候，就是之前还给了我们一个镜头，就是那个玉米地的那么一个阳光照在玉米地上那个镜头、
哦、
那个镜头是个非常静态的感觉，好像就是一个明信片插上去了一下，所以说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说是第二天早晨了、
哦、
但其实他这个努力还是做到的、
嗯、
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结构上面的问题吧，因为他每集呢只有30分钟，
是
如果他这个剧本的故事把它拉成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变成一个全长的电影，那么这里面它就有很多屏幕上面的时间可以用来处理这些东西，给我们大家一个特别现实的一个情节往前铺垫的那么个感觉。但现在它只有30分钟，所以说这个屏幕上的时间有限，只能给我们跟剧情发展有关系的东西，所以说从 A 跳到 B， 从 B 跳到 C， 这是必须是要做的那么个动作，就是没有办法，它这个受篇幅的限制。
对，然后前面我们有聊到过，就是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个学校，然后有那么多小孩，但是这个故事的主线里面有很多非常成人化的这些东西啊，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适应。但是真的就是他们在拍摄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注意这一点的，所以有很多就是骂脏话啊，或者是拍那个脱裤子那些戏的时候都是没有小孩在场的。就是有一场戏他不是跟小孩发火吗，就是他发火骂人的时候那个镜头是分开拍的，所以他真的就是给他脸部特写骂人的时候小孩是不在场的，所以他们就是拍片子的时候还是非常保护这些小孩子的。
而且这些小孩子并不都是演员，他们是做了一些比如说像观察这些孩子，挑了一些就是有欲望表演的孩子，但这些孩子其实都是普通学校的孩子，而且他们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呢，也确实做这个努力，他们希望最后的这个学期末的这个学生演出呢，其实就是普通生活中学生自己搞的这么一个演出的质量，所以看起来其实这些孩子真真切切的都是小孩。而且你刚才提到老张就是保护小孩，也是因为这个片子里面有一个镜头是大家孩子们在传递一根胡萝卜嘛，然后就笑他，因为他其实刚刚被拍过这个裸照嘛。然后在孩子在学生们之间传这个胡萝卜的时候，这个胡萝卜其实只是一根普通的胡萝卜。然后后来这个胡萝卜被这个老师拿到手里面来的时候，然后他在看，这个时候这个胡萝卜才是后来我们看到这个意识他拍裸照这个胡萝卜的样子。所以说这个片子在拍摄的过程中确实是花了很多精力把这个孩子们都保护起来的，虽然说这个孩子在屏幕上实在看起来是相当的邪恶。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这部片子里面其实它里面有说到很多这些威尔士的这些民间故事这些东西，是吧，但是这些民间故事作为我们中国的观众其实对这些东西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在看这部片子那么短的一部片子，30分钟的片子，大多数的东西都是在最后那可能是几分钟里面介绍的，对这些东西我们并不难去理解这里面的这些东西，这我觉得是一点就是可能对中国观众特别友好的一些东西。因为我最近看了那个漫威的那个月光骑士嘛，就是里面就是很多这些埃及神话故事什么的，我在看那个时候就觉得有很多东西不是很容易去接受，很容易去理解这里面的背后的这些神话故事。然后上周的话又去看了那个电影北欧人，那北欧人里面的话也是有很多这种北欧的神话故事在这个里面做背景的，也不是特别容易懂。所以我就觉得相比之下的话，他们挑这些题材的话还是比较大众化的，比较容易让这个全世界各地的这种观众能够体会到他这个民间故事里面想说的什么。其实因为农村很多故事不管是在哪个国家都是差不多的嘛，是吧。
嗯，
不是，刚才咱们还聊到那个什么，那个挺好玩的，就是你说的那个幕后，那个换胡萝卜呀，还有那个分场景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其实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童年阴影，就是那个小鬼当家。我在很多的那个跟朋友聊天都会提到那个片子，就小鬼当家的那个小孩，那个史考利金啊，就那个男孩，当然现在已经残废掉了，不是残废啊，就是吸引了吧，就是他的事业就消失了。但那个时候他是最火的那个童星嘛，他其实跟那个儿童时代的，就是偏儿童的，快儿童跟少年时代之间的那个伊利亚伍德，就是《指环王》伊利亚伍德，他们两个演过一个叫《宝贝小煞星》，像港译叫《宝贝小煞星》的片子，那个片子是 R 级片，而且就是在他拍完这个《小鬼当家》之后去拍的一个电影，当时所有人都会觉得啊，这应该也是跟《小鬼当家》一样的那个搞笑或者什么。结果完全不是，这是一个非常惊悚恐怖的电影，就是这个小孩儿他崇尚暴力，就这样一个片子。小时候看到我童年阴影，我说这什么思路，这是很害怕。我明明看的是小鬼当家，这不是小鬼当家吗？我就跟周围的小朋友说，但是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们也都是未成年，然后拍的那个片子。
对，所以你作为观众你看的都有阴影，心里面的这种阴影，那你更不用说这些演员了。所以你说他为什么就是长大了以后这个心灵上面有问题，到现在就是视野都废掉了，我觉得跟就是年轻时候拍这些片子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就很有意思。然后那个但他们其实当时是不能看这部电影的，因为这是 R 级，除非他的家长在首映式上带他去看，也许吧，但是看能不能说通吧。然后包括后来也有很多那个少年演的 R 级片，什么什么海扁王，对不对？里面当时那个罗莎女也是未成年的，所以他当时不能看自己各种爆头杀人什么的，爆头杀成年人，这些他都看不了。这些
我觉得那种 R 级还好，因为它是动作片。动作片的话，通常很多血腥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现场使用传统那种电影技术来做的话，其实是后期电脑加上去的，
其实
你当时在演的时候看不到。
嗯，
但是其实我想说另外一点是，把小孩来当做恐怖悬疑片的这个载体，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而且非常常用的做法。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走到一个环境里面去，然后这些环境里面其实是小孩，但他们对你有更强的控制和征服的能力，这个东西给成年人带来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这个东西在恐怖片里面其实是经常使用的，你会看到那些像什么魔鬼啊或者是恶灵啊，他们在附身的时候通常都会附身到小孩身上。然后这个小孩就会在半夜里面走来走去，做一些非常恐怖的事情，一张嘴说一些很老的拉丁文啊什么的，然后说变身的时候也会突然之间从小孩就变成了一个巨兽啊，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拿小孩来做恐怖片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做法，甚至是
对他有个很强烈的一种反差在那边，就是小孩在这个戏里面他越天真越纯真，你作为成人当你了解到这个剧情以后，你看上去会觉得更阴森恐怖，就是这样。特别是这个戏里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其实这些小演员他们很多不是演员，就是小孩，所以他们演出来的那种感觉是没有演技的那种表演，包括最后就全部在那边玩乐器的时候也是非常松散的，因为其实他们不会乐器，但是就是这种感觉给你一种就是特别恐怖的那种感觉。我记得有一个镜头就是那个老师通过他的那个被戴上的那个面具，从那个眼睛的那个孔里面看出去，看到那个黑人小孩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镜头特别特别的恐怖。我觉得那个镜头特别好，因为在原本的剧本里面他们本来是想把这个老师的眼睛也用那个万能胶给粘上的，那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就没有那个镜头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改变是改变的特别好的一点。
而且你说到这个小孩的表演，这个剧集里面比较核心的一个小孩就是那个 Carrie。 那 Carrie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被校长点名出去念明信片的。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为什么会专门找这个 Carrie 来读这个明信片， 后来呢，他为什么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把那个蝌蚪拿出来泡在老师的茶里面呢，然后根据老师的说法，其实还做过很多其他在班级里面比较调皮捣蛋的事情，比如说把同学的脸摁到这个生日蛋糕里面去啊，然后把同学的什么头发差点弄着火啊，这些事情。后来我在看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去想，其实就是说这个明信片呢是每一次来新老师的时候都会念的，就每一次都可能有个新的明信片出来，然后让这个学生念一下。那么让学生念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校长在这个学生里面挑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就变成了为这个老师专门调皮捣蛋的人。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 Carrie 呢，他有些时候会给你非常非常纯真的感觉，而且他会问，就是说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或那种事情。比如说像他自己已经看了迈克尔杰克逊的一些就是不雅视频，但他其实自己并不知道迈克尔杰克逊是谁，他会去问这个 Alan 老师谁是 Michael Jackson。 所以说就是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按照剧本来的，虽然说他自己并不是特别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甚至到后来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他说啊，我不希望这个世界被毁灭被终结。那么就是说其实是校长或者这个小邪教在给他洗脑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不要这样做，如果不给这个玉米王有一个什么奉献，有一个祭祀，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被毁灭，那么这个班级里面的学生其实都是这样被洗脑过来的。这么想下来的话，其实这个小邪教其实是非常恐怖的那么一个存在。
对，包括一开始就是他问为什么会有龙卷风，然后有一个小男孩就说因为是上帝放屁，我觉得这些也是这么学教邪教里面教他们的，就是不是他不是想在那边捣蛋，他真的是就是这邪教就是这么教他们的，是吧？
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想说的啊，这可能是会从胶片老师那儿学到一些什么东西的，就是说这个片子本一集的都是30分钟。那么30分钟呢，对于一集电视剧来说呢，其实不是特别短，因为我们看到过有十几分钟的电视剧。但是对于一个以情节反转为特色的电影来说，它的时间就比较短了。那么相对于通常我们的做法，就是在电影方面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也看过很多以情节反转为核心的这些悬疑片。那么30分钟的时长相比一个电影，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局限？
就首先虽然是他们是两个人长期的合作，对吧？演员，然后他也是导演，然后同时他们也是剧作的一个核心的力量。但是如果说你积极看下来，我哪怕只看了两集，但是我就能判断出一件事，就是他们其实没有太多的影像风格。就你感觉，哎，怎么会没有影像风格呢？那走廊这不挺有影像风格的吗？它只是一个影像的操作模式，它的风格可能是在于，就是说一张露下体的照片，它不可能这么简单的就抽出来去展示，它的影像感会弱很多。而你要加强这种影像感的话，你那个一个静物，就它会把它拍成一个静物，非常沉重的东西就落在那儿，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揭秘。他会用各种方式去产生一个真正的一个作者跟影像的关系，而他这里所做的啊，就在这30分钟时间内，他做的就是戏剧的输出，就是他要把所有的戏剧的强度展现出来，并且要紧凑，这个是本身就是做剧，就是在就剧集本身的存在的最大的重要性就在于戏剧，就是他回归到戏剧本身，他不要求什么风格什么。对吧，你哪怕大卫芬奇去做一个剧，他其实也是弱化自己的风格啊，也跟他的之前的那个电影的那个质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而且他其实也缺少了很多，就是有的时候确实太紧了，你知道吗？缺少了很多这样的铺垫，或者说是缺少很多让我们更从第一遍看就能觉得这些孩子的一些另类之处的东西。就他对于孩子的展示其实还是基于剧本，而对孩子本身在镜头当中所处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样展示算最好，他的眼神能给到什么样的程度，那黑人小孩或者包括那个凯特那个还是凯莉那个小女孩，还能怎么去塑造成一个跟周围的小孩有更大不同的一个存在，就 不是因为你戏剧地位很高所以你才是这么一个角色的，而是因为你本身的气质跟周围就完全是不一样，他本 很想把他往成人化去发展，甚至于老师的有一个眼神跟他对接之后甚至有洛丽塔的倾向，这些都是更好的 方式 去操作这个人物的关系，或加强他的影像的那种牛的东西啊。但其实这个时间在这儿，或者说他没办法，你要是做这样的东西的话，没办法就容忍这么长的，或者说他追求的就是戏剧，他不想要这些东西，他没办法容忍风格，所以就呈现出来这样一个东西了。
对，我这点非常同意，就是他整个剧其实他还是非常类似是一个很短的这样一个舞台剧的这种方式去展现的，包括他的拍摄的话，其实电影化的东西非常的少，就是很少有一两个镜头会真的去有一个用一个摄影的这个设计去做的。
就是他摄影的设计可以让那个当时的戏剧张力更强，就那种张力就凝的，就是整个这个教室其实有很多次瞬间是可以凝固的，但其实他没有这些瞬间，因为他毕竟是要对剧集的受众嘛，就是剧集的受众就是你得坐在这里就看完，如果稍微有一些就是说觉得就戏剧不吸引的时候，你很可能就干别的事儿了，对吧，就回一个短信回一个什么，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在，所以他就必须用这个强压式的节奏，不能给你留太多的那个空白嘛。
对，就是剧情牵着你走是吧。
嗯，对，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也是它的一个好处吧，这个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入门非常容易，不是很难让人看懂。有些剧的话就是可能门槛比较高，看起来的话就比较累，所以就是我们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没有看过这个九号密室这个系列的话啊，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真的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有点小品化的，但是它的幽默风格我觉得你看个一两集基本上就可以熟悉这个东西了。
英式幽默的话在这个片子里面，即使是它讲的是恐怖啊悬疑啊凶杀之类的东西，仍然是非常充分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们看这个片子会得到相当的乐趣。
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边。那么胶片，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关注你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你可以关注我的豆瓣，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然后也可以关注我现在做的非常吃力的一个公众号，叫第一导演。在疫情时代就是他做的非常吃力，因为疫情时代没有电影，也没有电影就没有表达。
那如果大家要在豆瓣上面找你的话是怎么找呢？
直接搜索法兰西胶片，然后其实还是希望大家关注其实关注我都无所谓，不用去关注我，就是你还是关注现在导演面临的处境更多一点会比较好。可能跟这整个世界的电影系统和影视系统其实都运转起来了，只有咱们国家现在还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时刻，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现在青年导演的处境。不要以为他就是表达出来一个东西比较弱，然后就说哎呀你太差了什么的，其实我们遭遇的东西会非常多。希望大家能够更全面去了解现在当下，因为生活都已经这么难了，对不对？他们做表达会更加难，所以几乎已经没有太多的人能在我面前去做表达了，我做了这么多年，对吧？所以关注青年导演吧，让他们的那个表达能够更加完整吧，这是我希望的。对，
好的，那么我们大话说电影的节目全部都可以在国内外的各大播客平台上面可以搜索得到。对于我们的节目或者讨论的影视作品有任何问题或者是话题讨论，都欢迎各位在各大平台中跟我们留言，或者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话说电影，从中可以取得进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来我们的群里和那些志同道合的影迷朋友们一起讨论电影。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下一期九号密室追剧电台将在5月16号上线，由贝克电台主播和培肯伯论一起分享九号密室全新一集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